请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第24章第三节，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我们特别注意非常重要的一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刚才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在约书亚里面，就是当神回忆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神怎么样把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那不止带来，而且是领他走遍迦南全地。这是圣经唯一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曾经走遍迦南全地。那么为什么走遍迦南全地这么重要呢？因为今天早晨我们说过，这个地呢乃是神事先探过路，神事先查看过，在万地里面神拣选了万地的荣耀，有一个目的，就是神要用这块地来代表全地。如果全地耶和华的名是何其美，那迦南当然就是一块美地。所以我们知道，就在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那一段200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的历史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个角色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或者这个族类，特别用来代表整个亚当的族类。如果亚当没有堕落，没有犯罪，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那块地就赐给了以色列，赐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好像当初神创造天地把地给了亚当一样。所以现在你看见同样一些事情要发生，在当时那块地有4条河，结果你知道这块美地迦南美地有一条河叫做约旦河。那不止如此，神对于亚当的目的是要叫他们遍满地面，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现在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命令也是这样，凡你脚掌所踏之地就要成为他们的产业。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呢？因为就海边沙那么多才能布满整个迦南美地。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现在呢，神要用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来发表他心中永远的旨意。慢慢时间，有的人会忘记，有的人不明白圣经，但是呢，如果以色列忠心的话，向神忠心的话，他们应该就是神的见证人。好，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以后，我们就晓得读到约书亚记，同样读到迦南美地，的确是一块地，的确是历史中的一块地，也的确今天我们看得见一块地，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的背后有属灵的意义的。因为我们今天早已经说过，那么当神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为业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然后一步一步的，神最后让他知道说，那这就是神要所给你那块地，要做你的产业，而且要赐给你的后裔。神说那句话的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但是呢，等到最后，果然在约书亚记最后一章，当以色列人他们分完了他们的产业，他们聚集在哪里？他们就聚集在示剑，当时亚伯拉罕第一次到的地方。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所看见的景象是，仍旧是西利心山、以巴鲁山，一片的翠绿，另一面是一片的枯黄。但是多少年以后，几百年以后，神的应许果然实现了。现在你看见有6个支派站在以巴鲁山宣告咒诅，6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宣布祝福。当他们阿们的声音充满整个山谷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记得，那个祭坛不光是祭坛，现在有了约柜，而且约柜旁边有一本书，那本书就是摩西，我们叫神启示他，也就是我们手中的圣经，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申命记。所以从此以后，约书亚他走这条路不再孤单，因为神的话乃是他路上的光，是他脚前的灯。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约书亚一开始的时候，神特别告诉他说，他应当要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现在可以说圣经是唯一的指导， 那慢慢慢慢的你知道神的心意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了。那么我们讲到约书亚记，我们知道刚才是接着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一直延续下来，所以那个解释是自然的，明白吗？我们说过今天讲到事件，等一会儿你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他们神告诉他们要到以巴路山去，要到这个以基利山山去。那怎么去呢？你知道一定达到天的境界，一定要经过天的门，所以这个时候呢爱一定要拿下来的。所以这就左右了他们的战术和他们的战略。我们能明白约书亚记那个明白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旧约前面的五卷来的。但是后面接下去的不光是旧约的其他书卷，还有新约。我们知道旧约是图画，新约的乃是那个实际，所以等到实体来到了，我们知道说影子应该就过去了。所以现在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旧约的话，新约是个真正的解释。所以我们读约书亚记的要记得有两卷书是新约的，来专门解释约书亚记的。那一卷呢就是希伯来书。那么你记不记得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进入那安息，免得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这里有一句话，所以我们务必进入那安息。所以如果从希伯来书的眼光来看约书亚的话，那么很明显迦南美地所代表的所预表的乃是国度的安息。所以你看见这里特别讲到约书亚，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所以可见那块地物质那块地所代表乃是将来真正国度的安息。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务必进入竭力进入那安息。所以很清楚的，我们读约书亚记有一个重要的解释，就是希伯来书要竭力进入安息。好，当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少有，我如果没有记错，有八个地方都是讲的安息的。不过呢，有的时候中文把它翻作太平，比方说第四章第二十三节那里讲到太平，那个太平呢，当然经过战争以后有一段太平的时间，那这个太平在原文呢是安息的意思。那么还有呢，比方说在十四章十五节那里也讲到太平，那里也是指着安息来说的。然后呢，我想有一节圣经是很重要的，就是二十一章四十四节讲到四境太平，按理来讲应该指着四境安息来说的。那么还有呢，第二十二章第四节就是讲到你的弟兄得着安息。那段话是对什么谁说的呢？对约旦河外的两个支派的两个半支派的那个弟兄们说的，他们一直等到西岸的这边弟兄们他们得着安息，他们得到产业了，然后他们才回去。所以很明显什么时候他们得到产业，什么时候他们享受迦南，这就是他们安息的时候。如果追求安息，进入这个安息在旧约是指着那个地业来说的，但是在新约呢就指着国度的安息来说的。那么好呢，除了这个之外，在约书亚第一章十三节那里也提到安息，还有呢三章十三节也提到的，二十三章一节都提到，所以好几个地方都讲到安息。所以果然呢，我们知道说约书亚是一本讲安息的书。所以这是从一个角度来看约书亚，来明白圣经中到底迦南代表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一面。第二面呢，就是我今天早晨说过，有的人认为说整本的约书亚其实就是旧约的以弗所书，没有错的。 那么我们知道说旧约以弗所新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得着一个升天的地位。那么不要忘记那个升天的地位就是指着迦南地来说的。所以圣经讲的迦南最早，特别你读到这个约书亚记的，是个立体的迦南，它不光是有长度，它更重要的有深度，同时有高度。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迦南的高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它怎么样用来形容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等到我们读完了约书亚记以后，我们应该有非常深的印象，这是一点。那不止如此，如果这个天上，有的人认为说过了约旦河，约旦河代表死河了，所以我们普通唱诗歌的时候都讲过了约旦河。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约迦南应该代表天堂才对，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不能代表天堂。为什么？因为在天堂里面没有征战。那么如果又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又讲征战，那么最清楚的一卷书是什么呢？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前面说到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到第六章就讲到在天上那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知道宾路易师母讲到生命成长的过程，讲到最高的时候，等到一个人属灵的升天，进到升天层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在那个时候就也是征战层。因为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被带到高原，当我们的主为我们摆设宴席，那宴席呢，我们知道那句话在希伯来原文是桌子，所以牧人呢是要把羊带到一个高地，一个属灵的高峰，那在那个地方呢他要为我们摆设宴席，但是呢是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因为在高处，所以有豹有狮子。所以我们晓得当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新郎跟新妇同时站在黑门山，就是特别是指着这个歌中之歌的时候，所罗门跟苏拉密女他们站在黑门山，那黑门山指着属灵的高度高峰来说，没有疑问的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呢那里有豹子洞，有狮子，所以我们就知道那是仇敌出没的地方，但是呢也是我们得胜的地方。所以每次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要记得我们就好像所罗门跟苏拉密一样，我们站在什么？站在黑门山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很自然暴露在危险中。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得着我们的产业，我们就需要属灵的征战。所以属灵的征战就变成很重要，但是这个征战不是我们的。然后从约书亚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征战的秘诀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读完了约书亚记以后，我想我们应该对属灵的征战就会有更深的认识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里的迦南是个预表。那么走遍迦南并不是因为神要让亚伯拉罕去旅行一趟，不是，这里面呢一定有他非常重要的目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慢慢就能懂得这个迦南的性质。如果我们的主带亚伯拉罕走遍迦南全地，那么迦南就不能太大，迦南就不能太高，迦南不能太低，明白吗？迦南也不能太长，它不能高到一个地步像瑞士一样，它不能够让亚伯拉罕一会儿到阿尔卑斯山一会儿到这里，不是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体力够不到那个地方，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神设计找这么一块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叫亚伯拉罕能够走遍。如果他能走遍，山不会太高，谷不会太深，路不会太遥远，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能走遍。所谓走遍就指的是经历来说的。所以如果我们讲到基督差不多的丰富，那么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能走遍。如果能走遍就表示我们能够经历一步一脚印。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亚伯拉罕身上是经历，那么在亚伯拉罕子孙身上也是经历。那么到底亚伯拉罕怎么得着那个经历的呢？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上午我们所讲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很快的稍微把它复习一下，我们不会很深入的。那么今天早晨我们看过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坛就在示剑，在示剑呢神是把迦南地给他看一眼， 神好像给他开一个橱窗，那个橱窗呢就是从但到别是巴，但是不是真的经过160英里从但到别是巴，不是，他眼睛可以从什么，可以从基利新山一直扫描到以巴路山。所以只要你从基利新山看到以巴路山，从绿洲看到沙漠，从玫瑰看到玫瑰上的刺，然后呢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从但到别是巴的。所以这就是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那么如果亚伯拉罕要经过玫瑰，也经过玫瑰的刺，如果他到但，他也到别是巴，别是巴你记不记得那个迦勒的女儿向他要上权跟下权，否则怎么能生存呢？所以现在你看见最重要的，你能够经历这些，一面你看见了迦南地，但是将来如果你要真的经历迦南地的丰富，你的能力从哪里来的呢？能力乃是从肩膀来的，神的肩膀是我们的能力。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你所看见的景象，为什么神把你带到世界呢？叫你给他看见他的肩膀。有一天你看见在这个肩膀上有六个支派，那个肩膀上有六个支派，所以证明什么？证明果然神要把这块地赐给你。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在这里神的话是够清楚，神的启示是够清楚的。的确神是选了这么一块地，那么这块地呢是要给亚伯拉罕的。那么那块地圣经称说从但到别是巴，那现在亚伯拉罕来到但跟别是巴的中心。如果神说带领他走遍迦南美地，那他一定从但到过别是巴的。那么怎么一回事呢？有这件事吗？有可能吗？我们很清楚看亚伯拉罕身上的故事，就是后来发生在他子孙身上的故事。所以请记得，亚伯拉罕身上的功课一样在子孙上都不能缺的。亚伯拉罕学过的，他子孙也学。亚伯拉罕是个人的，他的子孙是团体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你凡是你个人在主面前所学的，有一天全教会都要学，因为个人的经历乃是为着全教会的经历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故事就是在子孙身上的故事。今天我们一度一再讲教会的故事，我们忘记了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经历。所以我们要知道源头在什么地方。所以现在很清楚了，神带领亚伯拉罕要带领他走遍那块地，不过不能太快了。你企图叫他走他走不动，你企图叫他走他可能会腿会发酸的。但是先给他看，你先有意向，没有意向百姓就放肆，没有意向人就没有方向。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神先让亚伯拉罕看一眼，然后告诉他说，你所以将来能得着这块地，不要忘记完全靠着神两个肩膀，不是你的能力。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告诉我们说，在沙滩上不是有本来 有脚印吗？最早的时候是神一双还有你自己一双同行在沙滩上，是多么美好的。但到一个时候发现沙滩上只有一双的脚印，那怎么回事呢？因为等到最危险最不容易走的时候，神是把我们扛在肩膀上的。所以请记得，今天迦南地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能不能销售得了。原因就第一，我们要有那个意向才可以。所以神是把那个基督赐不得的丰富先让我们看一看，看一眼。弟兄姊妹，所有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然后当然就开始长进了，明白吗？所以慢慢的你知道亚伯拉罕他就慢慢就往南移了。他往南移的是起头呢，他是跟着羊群走的，他不是跟着神的旨意走的。如果一个人有蓝图，如果一个人有意向，他一定受意向和蓝图的支配的。他搬家不随便的搬家，他换一个职业不随便换一个职业。但是现在呢，亚伯拉罕的确是跟群羊，他是个牧羊的人，他当然跟群羊群走，所以羊群到哪里他就到了哪里。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呢，他就到了伯特利，到了伯特利发现伯特利对面有一个废墟，那么称叫做爱。那么结果他就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就筑了第二座的祭坛。好，那么到底伯特利跟爱有什么意思呢？你知道许多故事在亚伯拉罕身上是不完全清楚的。关于伯特利， 怎样是神天的门，怎样是神的殿，这是可畏的地方。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不清楚，但是一定要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就清楚了。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特点是耶路撒冷，但是雅各的特点是神的殿，非常非常清，雅各一定跟神的殿发生关系的。所以到了雅各的时候，你看见同样的一个经历，同样的一个地方，但是雅各呢就看得更清楚了。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是光是越来越强的。亚伯兰身上的光也许是十柱光，但到了他孙子身上呢，可能又加强二十柱光。那么等到所有他的后裔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整个的事件的情景就不一样，本来你看见的是基利新山，本来你看以巴路山，仍旧一片青翠，仍旧一片枯黄，你几乎可以一个脚在沙漠，一个脚踩在绿洲，但是只此而已，在你的感觉只是这块地，但是谁来承受这块地吗？等到他的儿女们起来承受这块地的时候，你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最后得到满足了。亚伯拉罕一个人消受不了的，你知道 Bill Gates 他是很富有，他最多一个人只能睡一张床，没有一个人可以睡两张儿童床的，没有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家如果是个大厦，你一个人不能填满了，但如果你能有许多的子孙，你自然就把它填满，等到子孙满堂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房子就有它的意义了。所以让我们记得，神的确把那个地给亚伯拉罕，但你想想看，当他在这个事件的时候，他看见那两座山没有错，他看见神的肩膀也没有错，但他看见一切都是空的。但是感谢主，只要有神的话，一切就是丰满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说，以弗所书一直讲丰满，教会乃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为什么用丰满这个字？因为每次讲丰满，一定指的容器来说的。我们从来不知道基督的丰富有多丰富，到了有一天你真的到了迦南美地，你真的看见它的深度、高度、长度跟宽度，那那个时候你就能够知道说，与众圣徒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一步一步你看亚伯拉罕就进步了。好，那么等一等呢，你看见慢慢从那个地方，他们就慢慢慢慢跟着羊群就到南地去了。为什么到南地呢？因为在亚伯兰的感觉里面知道说，饥荒应该很快就要来到了。那如果要饥荒的话，当然他是离开加勒底乌尔，他是过了约弗拉河的，他没有可能要下埃及。他如果下埃及一定是蒙羞，下埃及一直丢脸的一件事情。下埃及是亚伯拉罕一生最可以说亚伯拉罕一生上的污点，尤其是外邦人来指责他，这是最羞耻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像这个罗德一样，是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俄摩拉，没有一个人直接知道索多玛俄摩拉是毁灭之城，没有一个人直接去的，没有，都是渐渐挪移帐篷。所以亚伯拉罕起头的时候就跟着羊群就到了南地。南地呢，我们说过已经靠近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已经靠近埃及不远了。所以果然有饥荒，你看见吗？好像顺水推舟的，亚伯拉罕下一站就已经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埃及。但是没有想到埃及那段日子是最羞耻的一段日子，但是也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丰富起来了，他牛群羊群变多了。原因在哪里呢？好像就是因为他失败了，结果然后呢，人家希望把他打发走，结果把牛群羊群就给了他，就给了他，也给了他的侄儿罗德。所以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终于回来了。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要第二座祭坛呢？第二座祭坛告诉我们，万一我们失败，万一软弱，万一有一天离开主的话，你知道要回到哪里去的。所以明白吗？很稀奇的一件事，他们从埃及回来以后，很自然的就回到哪里呢？回到伯特利，还有回到埃。所以这个场景都是约书亚的场景，不要忘记，都回来了。只有因为有在埃跟伯特利中间那个第二座祭坛，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个奉献会带给我们机会。万一我们软弱，万一我们失败了，我们有一天能够回头的。我们知道回到什么地方，你看有的人失败不知道回到哪里去，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你要回到哪里去。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回到了 伯特利也回到了爱那一带，但是我们还记得从前我们这亚伯拉罕跟罗德可以说是共患难，共患难容易，现在同享福同享荣耀就不容易了。他们两个可以不争，他们两个的牧人就争起来了。所以后来亚伯拉罕就建议说，我们不可以向争，你向左我就向右。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罗德呢，他真的捷足先登，他就选了那个时候最好的一块土地。那块土地圣经说像埃及一样，也像乐园一样，所以你就知道那是在还没索多玛俄摩拉还没有被毁灭以前，我们知道那一带实在是最好的地方。结果谁捷足先登呢？这个侄儿就捷足先登。那现在亚伯拉罕话已经说出去了，你向左我向右，你向南我当然就向北。你看见吗？那个时候他很自然在伯特利，那伯特利再往北，那不就是刚好到了哪里，就到了这个最高的地方，就是以巴路山嘛，就回到了世界嘛。所以你记得吗？他一离开了罗德，我们知道罗德一直是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一直抓住的东西。我还记得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啊，她因为半夜忽然就醒过来，她醒过来以后，她就摸摸一样东西，只要摸到尿布，她就不就睡着了。她就要摸着尿布，所以白天呢，她不管到哪就带着一片尿片走的。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啊，他虽然是信心之父啊，神告诉他说你要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那么他果然走信心道路，果然顺服，但多少有一点不平安呢，多少有一点不安心呢，他没有儿子，那万一有一天在路上中风了怎么办呢？所以起码罗德可以帮一点的忙的嘛。所以你看见不管到哪里罗德就带着，你明白吗？但如果罗德带着，就表示亚伯拉罕不会长大。如果一天到晚带尿片，不会长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神就借着环境，果然就做的断奶的功课。一断了奶以后，你看见稀奇吗？神马上向他显现。所以许多时候你看不见神的面，原因在哪里？我们抓住罗德不放，我们抓住看得见的不放，一直等到有一天神做了断奶的功课，这个时候你看见好像罗德不见了，但神反而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罗德的脸呢，你还是要看神的脸呢？所以现在呢，神向他显现，因为一个向南，一个向南，他当然就要向北啊。那么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叫他向东、向南、向北、向西来看。那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要把一个人带到一个地方，能够东西南北都看见，在整个迦南美地只有一个地方，到现在还是如此，信不信由你，如果不相信你们可以坐一趟走一趟。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能爬到以巴路山，而且能爬到以巴路山最高点，那个地方现在还有你知道，反正高的地方都有这个塔的嘛，都有今天那个电线塔啊什么这个，所以你只要在整个以巴路山看着最高的地方，那大概那就是神指示给亚伯拉罕把东西南北指给他看。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神能把东西南北指给他看，表示他在哪里？他一定在整个迦南地最高的地方。这不是圣经说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吗？你只有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挡住你的。如果今天你在约旦河，在这个平原的话，你看有山挡着你，如果你在山谷的话，还有个更山的更高的山挡住你。你可以看南地看得很清楚，但是北边你看不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真的要看一个完全360度的一个意象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全方位的意象什么地方看得见的？只有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所以你看见现在神就把他带到最高的地方，给他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所以今天早晨不是给大家看那个这块地的性质吗？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你看那个纵截面，就是如果从南到北，在那么多山里面，你看最高的点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最高的点是什么？乃是以巴路山，会最清楚。所以到了以巴路山，你就到了最高点了，很清楚的整个最高的境界。所以只有在那里他可以看一个完全的意象。现在不是一扇窗子，现在不是那个就是两个山，不是山坡，不是了，现在他亲眼看见从东从西从南到北 整片的迦南美地。所以在我们经历基督丰富以前，第一，主一定把意象给我们，所以如果没有意象，老我们就放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能够说，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在大马色的路上，你看见保罗看见的是荣耀的基督，神好像把他带到最高的地方，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然后他想用一生的经历来经历这位荣耀的基督，然后他把他所看见的写在他十三封书信里面。果然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基督的丰富，你也看见基督的丰满。丰富是客观的，丰满是主观的。丰富光是讲到他丰富的本身，丰满给我们看见今天主把一个器皿给我们，所以只有一个器皿能托住他到底有多高多深多长多宽。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亚伯拉罕进步了，因着断奶的缘故，现在怎么样呢？你看见说神现在果然把那个最早的意象，所以你就知道神把亚伯拉罕带去是一步一步带领他的嘛，明白吗？不错，神要把这块地给你，起头不让你知道往哪里去，现在好了，到了那个地方，神说就是这里，那就是这里呢，神只给你开一张窗户。那现在你学了一些功课也失败了，也到了埃及，然后也失败了，经历了许许多多，回来以后你看见说人情寒暖，你看见人可以和你共患难，人很难和你共享福。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吗？神做了断奶的功课。那么弟兄姊妹，本来老早他就应该离开本地本族跟父家的，他离开本地不错，他没有离开父家，带着父亲走，没有离开本族，他带着罗德走。所以现在你看见说神说到一定要做到，神不会是中途而废。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如果真的断奶以后，你看见你所看见的东西放大了，本来只是个窗户，现在呢果然往东往西往南往北，你真的所看见的什么呢？就是整个的迦南美地。但是不要忘记，就在那个时候，你知道神对于亚伯拉罕怎么说呢？我再读一遍哈，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块地是空地吗？这块地一定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如果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话，那么神要有另外一个应许，我要使你的后裔不只有一个，而且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地上的尘沙你可以看出来你眼前所看见的一片的地，但是问题就是说只有尘沙，如果都是海边的尘沙的话，那只有尘沙能够布满这块地，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等到那一天实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心意不是终于实现了吗？追究到最后，你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不是神当初对亚当的旨意就这样，如果亚当不犯罪，如果亚当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前，因为他伏在主的脚前，所以他就为神收复了所有失去的领土。这就是为什么神用那个比天使更微小的人来对付堕落的天使，这就是为什么神借着诗篇第八篇的作者大卫，他现身说法，他自己比歌利亚微小一点。现在不是战士对战士，现在是牧人对战士，他只用牧人囊里面五颗石头里面的一颗就解决了对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听见说大卫杀万万，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个时候，你看大卫就可以坐在宝座上。什么时候大卫坐在宝座上，你就记得大卫杀万万。但大卫是怎么杀万万的，所以你就知道说是他自己的诗篇解释了他自己的一生，而且同时告诉我们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虽然这是以色列人的故事，其实呢这是神永远旨意的故事， 当然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一直下来的嘛。所以你怎么能说当我们读这段圣经可以把这些东西丢掉，是不可能的。你缺一环都不可以，缺一环你就不懂得了，缺一环你就不会，就不明白了。那么难道说今天神一天到晚给我们看见只是异象吗？你知道如果光是异象，不小心的话我们很容易流于幻想。很多人一天到晚做梦，你知道约瑟也做梦，那他的哥哥们说，哦，那个做梦人来了，明白吗？我们也做梦，但是我们的梦不会实现，约瑟的梦会实现。我们说要做总统，到现在还没有做，对不对？我们说我们要像 Bill Gates， 有的到人到现在还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神的目的不让，不光让约瑟做梦，而且他的梦要实现的。所以梦要实现，不要忘记，如果要梦要实现，就是梦变成他的天职。梦如果变成天职的话，那你看见说约瑟不止做梦，而且约瑟呢有四件的衣服。起头呢你看见是彩衣，没有想到彩衣变成血衣，那情何以堪。然后到时候被卖到埃及去，然后做了人的奴隶，结果好了，那个主人的太太要欺负他，那结果他就把衣服丢在那个主人的手里面，你看这是奴衣。然后呢然后最后呢你就看你囚衣，他后来被列在罪犯之中，然后最后等到他被做宰相的时候，他穿上的是细麻的衣服。你看他四件的衣服，你就可以看，你可以看得出来，达到荣耀的途径当然是经过十字架。所以梦的实现是什么？梦的实现是异象再加上十字架，就变成了我们的天职。意思就是说，你就可以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就不再是光是梦了。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今天基督测不透的意丰富是我们的意象。我们应该像保罗所说的，从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的，就是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只在意象里面，一定要经过十字架工作才可以。那个工作是什么呢？那就是下面神对亚伯兰所说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是你的呢？现在亚伯兰要做一件事，亚伯兰做了这件事以后，所有他的子孙都跟着做。所以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不读这段圣经，你根本就不会读不懂的约书亚怎么回事。你以为约书亚之神说了一句话就算了，不是的。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原则，凡是你要享受这块地，你要得着这块地，要征服这块地，你不能一天到晚做梦，没有的。你走这个路腿会酸的，你走这条路有的时候会迷路的，你走这条路你会碰到荆棘和激励，这代表什么？代表崎岖的道路。但是虽然崎岖的道路，这个梦加上意象加上十字架，最后变成什么？变成天职的。然后亚伯拉罕可以告诉你说，每一寸土地他都走过，每一个地方他都经历了。所以弟兄姊妹，神说他带领亚伯拉罕走遍迦南地，你觉得是夸张？一点都不夸张。所以现在你懂得了，走遍迦南地就是经历迦南地。感谢主，迦南地应该给我们享受，而且给我们承受的。但是有一件事要知道，你怎么叫这块地不光是梦幻的地，而且就是那块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神说，你要纵横，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地赐给你。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最少要从但走到别是巴的。所以感谢主，从现在开始他仍旧在那里挪移帐篷，但是慢慢你就发现他不是跟随羊群角群走了，现在是根据神的旨意。他知道神为什么把他放在迦南美地，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既然是要从但到别是巴，所以起码现在他的脚中慢慢往别是巴挪移。所以先到下面一站就叫做希伯伦。那希伯伦什么意思呢？希伯伦就是神的交通的意思。那么在那里你看见他就和神有许多的交通。但是我们知道说希伯伦是个山地，你知道，你都知道代表艰难。而希伯伦呢，上面很明显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人不肯进迦南，就是因为看见里面探子回来告诉我们说那是个吞吃居民之地。所以你看见那些巨人，看那些伟人，你的心就消化了。所以以色列人就飘离在旷野，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现在如果你真的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不是跟着羊群角走的， 是跟着神的旨意走的。如果从但到别是巴的话，这条路再艰难，你再走到亚拿族的门口，你再觉得自己蚱蜢，你也得走这条路。所以弟兄姊妹，希伯伦代表艰难，但是希伯伦也代表在苦难里面能够交通于基督的苦难，那因为这个缘故能与主有更亲密的交通。你能看见说所有的苦难原来是化妆的祝福，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第三座的祭坛。当他筑这第三座祭坛的时候，他自然的就与神有交通。当他与神有交通的，他就听见一个消息，那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侄子被掳了。因为四王跟五王战争的时候呢，这个四王是常胜军，是远征军，是代表这个巴比伦跟波斯那边的军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们要来攻打五王，应该很容易把五王打下来的。但是你知道结果呢，后来他的侄儿被掳了。那他一听见这个消息，那就是因为他与神交通。一个真的与神交通，他忘记他该忘记的，他应该记得他的侄儿怎么亏欠他，应该记得他侄儿怎么伤他。那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一定说好了，现在他果然落在神的手底下，现在你看他要学他的功课，让他好好学，他还年轻嘛，让他多学几个功课。弟兄姊妹，不能的。你看这个时候二话不说，亚伯拉罕率领318个人，不是正规军呢、啊，去追赶敌人。他从来没有坐下来算算，敌人是正规军，敌人乃是代表索多玛，乃是代表常胜军、远征军，也是代表巴比伦跟这个波斯那边的军队。那弟兄姊妹，今天亚伯拉罕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所以那一次很惊险，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呀、啊，背后的是撒旦。背后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一场战争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是要拿罗德做诱饵，然后最后呢，你看见因为他爱弟兄的缘故，自自然然就回到了幼发拉底河那边去。但是感谢主，就在这件事没有发生以前，你知道后来撒冷王出来解释，他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所以表面上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其实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战争。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是神把敌人交在他的手里。所以如果不是神的干预的话，你看见说这个爱弟兄的心很自然就变成他的网罗，很自然就把他带回到幼发拉底河那边去了。但是感谢神，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出来干预的。那不光如此，他表面上是爱他的弟兄，是爱他爱这个爱罗德，但是我们知道说他不知不觉做了一件事。圣经告诉我们，他追敌人一直追到什么地方？追到但。为什么追到但呢？圣经不是明明告诉我们说从但到别是巴，这就是整个的迦南，你讲到迦南的长度是从但到别是巴的。所以亚伯拉罕如果走遍迦南美地的话，他最少别的没有，起码迦南的长度他应该懂得，他应该经历过迦南长度怎么样从但到别是巴。那么这个长度有多长呢？弟兄姊妹，现在亚伯拉罕他经历了，他怎么经历的呢？他事先没有说现在我要经历迦南美地，所以我现在要到最远北的地方，就没有，这都不是他的计划。他只知道爱弟兄，在交通里面与主交通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他觉得机会来了，现在是他该忘记所有的时候。虽然别人伤他，但这个时候呢，你看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带着318个人就去追赶他的敌人。他起头不怕，等他回来以后，你读15章，圣经说亚伯拉罕害怕了，神告诉他说你不要怕，现在痛定思痛，果然害怕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神是要他纵横走遍这地，是不是有板有眼的？好像你先第一步第二步，不是的。他的经历很简单，你爱弟兄，你爱弟兄，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到了但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若要经历基督差不多的丰富，那么不要忘记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你要转过第二个脸。神告诉我们要走第二里路，神告诉我们说要把炭火放在他的头上。弟兄姊妹，你要顺服，你不要在那儿挣扎。一面你经历但，另一面你也经历别是巴，一面你看见玫瑰，一面看见玫瑰上的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真的经历这些的时候， 好像你学了许多的功课，没有人知道，但是因为你与主有交通了。今天难处在哪里的？您的难处全世界都知道，就是主不知道。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真的学会了希伯伦与主有交通的话，你看见你可以把你所有的感觉都倾吐在主的面前。你受了委屈了，你被压制了，你今天有一个遭遇，一个难听的声音，一个难看的面孔，你来告诉主。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圣灵会对你说话，圣灵会对该恩夫人说，那个是你的佣人，你佣人欺负你，你不必背十字架了。你照理来讲，你把它辞掉，有什么十字架好背的？从来只有这个佣人背十字架，没有主人背十字架，很简单，一句话就把它打发走了。但是现在呢，是我们的主告诉该恩夫人说，你要接纳他，现在是我特别为你预备的。所以他就从主的手里就接过这个十字架来，他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主。结果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这个欺负他的这个佣人，慢慢他就改变过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如果要经历迦南的长阔高深，你看这个路是这样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是很清楚的了，亚伯拉罕怎么从但到别是巴呢？现在我们知道起码但走到哪里呢？走到耶路撒冷，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撒冷王出来迎接他嘛。还有最少走到哪里？走到希伯伦，不是吗？不过这一次他经过耶路撒冷，三过家门不入，他没有亲自到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王出来迎接他的。所以后来第四座祭坛，慢慢慢慢他就往南边走了。南边走的时候呢，他呢起头挖了一口井，他称那口井叫别是巴，巴就是井的意思啊，别是井的意思，是巴就是盟誓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和非利士人中间有一个盟誓，所以有了一口的井。那么那个地方很自然就挖了一口井，而且种了一个垂丝柳树。但是就在那个地方那一带，那个时候以撒已经生了。然后神有一句话对他说，你要带着你的以撒，你所爱的以撒，走三天的路程，到我所指示你的山上去。所以请记得，就在那一带快到别是巴的时候，他听见了这个呼召，明白吗？所以好不容易从但走到别是巴，快毕业了不是吗？若快毕业了，那现在应该你功课学完了，你应该整个迦南美地走完了。但是不要忘记，在神的旨意当中，不光是那块地，还有就是那个伊甸园，还有那个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神所得着要这块地，同时是耶路撒冷的话，那么现在你知道亚伯拉罕需要学一个功课，只有亚伯拉罕经历那块地以后，然后现在他可以进一步的。所以神第二次呼召他，这回不是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家，不是的。你看见吗？神已经呼召他离开了谁呢？离开了罗德，这个他懂得。神又叫他离开了以实玛利，他也懂得。但现在最不懂得的，神要他离开以撒。以撒既然是神所生的，既然是恩典，生以撒是神的旨意，献以撒会是神的旨意吗？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但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亚伯拉罕听见了神的话，听见了呼召，结果从哪里呢？就从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到了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这一回不一样了，这一回他所看见的耶路撒冷就是在那个地，在那个山上。没有多久，你看他的儿子要烧成灰，那三天他一点后悔都没有，他爱神过于一切。其实我们知道神没有意思要以撒，所以神称他做试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如果神不要亚伯拉亚撒的话，神到底要谁呢？所以很清楚，真正神要的乃是亚伯拉罕。等到亚伯拉罕真的肯放手把以撒放在神的手里，神就知道说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神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个奉献的最高峰。奉献的最高峰就是你有一样东西是摸着你的命，摸着你的根，你怎么样都不能放的，因为你一放就没有了。弟兄姊妹，明白吗？本来我们知道说以撒根本就不是他要，以撒根本是应许来，不是他要来的，明白吗？他最多能生的是以实玛利，他生不出以撒来的。那现在神又要以撒， 那现在问题就是他能不能把以撒给。所以请记得，就是因为他走了那条路，那条路就是第一次在历史上西安的大道。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人第一次走西安大道，从哪里呢？从别示巴地方一直走到耶路撒冷。那一次因着亚伯拉罕的奉献，请记得，从此以后所有以色列人的后裔都走那条路。亚伯拉罕所带的是以撒，而且所有以色列人的后裔所带的是迦南的土产，是迦南土产里面最好的，也都是他们手中的以撒。他们不能空手来朝见主。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他的后裔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叫那个城叫什么？叫耶路撒冷城。所以耶路撒冷就建造成功了。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当耶路撒冷好像一点影子都没有的时候，神怎么建造耶路撒冷？神从亚伯拉罕身上开始。亚伯拉罕如果有奉献，亚伯拉罕如果肯让以撒走，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你知道那个城已经诞生了。所以慢慢经过历史的演变，你看见耶路撒冷城就建立起来了。最后你看见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这就是圣经中所说那个有根基的城，也就是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住在帐篷里面，却远远看见欢喜迎接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所以自从亚伯拉罕他遇见了撒冷王以后，他看见说原来今天的战斗对立乃是耶路撒冷和巴比伦的对立，你看见他就明白过来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愿意让他儿子走，他愿意舍下他独生的爱子，为着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最后你看见吗？神的旨意能够完成。所以感谢主，最后呢，你看见神在复活里面把以撒还给他，所以他很有信心呢。他跟那几个佣人说，我跟童子去拜一拜就要回来。为什么？他相信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和以撒回去就住在别示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清楚了，等到属灵的高峰的时候，从但到别示巴，住在但不稀奇，你一定会选择住在但的，因为那里有水活泉，那里有从山上流下来水，那里有黑门的甘露，每一个人都喜欢住在但。但什么时候你能够住在别示巴，那证明说你真的被带到树林的高峰了。所以感谢主，你如果仔细读亚伯拉罕的一生，果然是从但到别示巴。然后你看以撒的经历，看雅各的经历，以撒经历跟雅各历史到的最高峰的时候都是在别示巴。所以别示巴呢，乃是一个人成熟的时候，一个人在这里不只看见动物的进化，也看见植物的进化，乃看见生命的进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乃是指着基督测不得丰富，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了。那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得着安息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亚伯拉罕怎么经历迦南美地的。但是不要忘记，他的确经历，他不只有意象，而且他有经历。那个经历可以说一步一脚印，我们从他的圣经的记录里面知道他从但走到别示巴，但是从神自己的话说，神带领他走遍整个的迦南美地。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每一寸每一个脚印，亚伯拉罕说过我都能经历过。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你不要觉得惊讶，这里不像这个，不是法国，没有高山，没有阿尔卑斯山，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的也不像中国长江大河，没有的，最多就是尤弗拉底，最后就是约旦河而已。所以你在那里所看见好像是很简单的一图画，但是不要忘，这是神千挑万选的，这是万国的荣耀。为什么？因为神要把他心目中的目的告诉我们，要给我们看基督呢测不得丰富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怎么样能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怎么叫做属灵的征战，这些我们都不懂，但是我们读到约书亚记就全部懂了，就明白过来了。那不光这样， 在亚伯拉罕身上你看见吗？亚伯拉罕虽然走遍各地，但是我们要问亚伯拉罕能经历能享受的地有多少呢？明白吗？他如果他能不能说我在这多久留一点？不可能。你在这里多久留一点，在别地方就少久留一点。所以他每个地方只是点到为止，如此而已。所以他如果在伯利恒，他就不能在拿撒勒；他如果在这个耶路撒冷，他就不能够在拉吉，很清楚的。所以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能够享受迦南的丰富，到底是个人的经历，明白吗？所以现在需要什么呢？需要个团体的经历。等到他的儿女真的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等到这些沙真的布满整个的地，你的脚掌所踏之地的时候，那现在我们可以说，终于亚伯拉罕的梦完全实现了，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他不光是个人的，现在是团体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主耶稣他不甘愿只做独生子。做独生子，他是父怀独生子，这是没有疑问的，这再好不过了。所以我还记得，我还没有出生以前呢，我父母告诉我说，因为那个时候我本来后来又生了六个兄弟，我一共是七个兄弟，但是我还没有生下，我父母还没有生下其他六个以前呢，我是独生子。所以呢，他说我们家的后院整个龙眼树都是我的，因为我是坐在龙眼树上吃龙眼的，所以这个通通是我的。但等到后来呢，我们到了台湾，到了中心新村的时候，慢慢的从市场里面买了七根的香蕉，我们每一个人只分到一根香蕉。所以你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明白吗？今天我本来是整个的龙眼树，现在呢，我只能够这七根香蕉里面只分到一根的香蕉。所以你就知道，独生子跟做长子有何等的不同。但是感谢主，你有没有听到圣经里有一句话，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率领众子进到他荣耀里面去。然后如果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的主能在众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不错，独生子在他的身上，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这是哥罗西书。但是为什么会有以弗所书呢？因为讲到基督只讲了头，讲了丰满讲了头，讲了智慧讲了头，讲到才干讲了头。但是不要忘记，今天那个头里面的智慧怎么样能够得着完全的发挥呢？你看一个人坐在钢琴旁边，很清楚的你看见这个人是个才子，他头里面的丰富一下子就指挥一分钟之内能够有两千个动作，因为他看见最少两千个豆芽菜的符号，然后呢马上他各方面都要有配合。那最后弟兄姊妹，最后你所看见的就是因为他有个身体，就把他头里面的丰富把它完全的发表出来了。所以难怪爱因斯坦见到另外一个小孩子是提琴家，小提琴家，等到他演奏完了以后，爱因斯坦过去祝贺他，他说，孩子，我又一次从你身上看见宇宙中神的存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知道叫一个爱因斯坦这么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能够感觉到神的存在呢？不要忘记，那个提琴家不光有个头，不管他头里面有多丰富，你知道我们两个耳朵中的头啊，那实在说来是个宇宙啊。所以不要随便说你跟一个猴子站在一起，猩猩站在一起，表面上差不多，对，有的你还没有它高，那么这个四肢都差不多的，但是在两个耳朵中间是不一样的。两个耳朵中间你看见吗？我们的脑子乃像整个的宇宙一样。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所给我们的丰富，头的丰富是太大太大的丰富。所以小孩子可以告诉你这五颗花生米，这六颗花生米，这个猴子呢只会告诉你这是多的，这是少的，几个他不会。所以你就知道说，就在两个耳朵之间，这个头是等于像一个宇宙。但是请问大家，如果今天没有一个钢琴家在那弹钢琴，没有一个演奏拉提在那拉提琴，我们怎么知道他头的丰富？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弟兄姊妹，神有两个宇宙，一个宇宙是物质的宇宙，是科学家们一直研究的宇宙，还有一个宇宙是个属灵的宇宙。 那弟兄姊妹，今天2000年前基督已经来了，那个基督所有的丰富都住在他里面，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有形有体，所以他道成肉身，的确有形有体的。但是感谢主，今天主升天以后，他就借着我们这些奥秘的身体，他仍旧在地上行走，仍旧在地上行神迹。所以弟兄姊妹，当初神主怎么借着玛利亚的身体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他升天以后，他就借着教会的身体来遵行他的旨意。那教会是什么？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请记得，一面你看见基督的丰富，另一面你也看见教会的丰富。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所看见的是头的丰富，没有疑问，他是头。但是呢，这个头里面有多少的丰富，你看他有多少的子孙。所以等到他的儿女们真的上山下海，充满整个的迦南美地的时候，神要说，我当初的梦本来在亚当身上要实现的没有实现，在这些人身上实现了，那最后果然在教会实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借着教会叫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神果然没有把撒旦捏死，神是叫教会比天使微小一点，结果当教会伏在神的脚前，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如果伏在他的脚前，我们不是率领万物来到神的脚前吗？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传福音就是把人带到神的脚前。所以请大家记得，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是整本这个约书亚记最中心的目的，就是说当你看见许多的事应验在子孙身上的时候，你看到什么是那个丰满。所以亚伯拉罕身上是丰富，但是在子孙身上看见的是丰满，在基督身上看见的是丰富，在教会身上看见的是丰满。所以教会乃是个盛装丰满的器皿。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基督的爱怎么样的话，那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他的爱有何等的长，何等的阔，何等的深，何等的高。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迦南美地所告诉我们的。好了，感谢主，现在呢，你看见慢慢慢慢的年几百年过去了，你还记得吗？亚伯拉罕曾经做了个梦，就在他睡着的时候，神和他立约，本来呢应该两个人都从寄生的排列那个中间的走道一同走过去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两边都签约了。但那次你看见神让亚伯拉罕睡了，什么意思呢？只有神的火把从那个中间经过，换句话，神签了字，亚伯拉罕没有签字。所以这个约是片面的约，是永远的约，是没有条件的约。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件事情里面，亚伯拉罕知道了几件事情，等一等就解释了约书亚书。否则的话，约书亚书你不会懂得的。你没有想到那天晚上为什么亚伯拉罕睡着了，他睡着了一面来讲他没有签那个约，证明说那个约是永远的约，但另外一方面你就能明白有很多地方在你读约书亚就读不懂的地方。弟兄姊妹，你想解释也解释不清楚的，但你如果读那一段圣经，你里面就清楚了。所以你看，你这个链子从来没有断过的，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约瑟，到约瑟的骸骨，然后约瑟的骸骨和约书亚同行，和约书亚的父亲同行，和约书亚的祖父同行，然后最后他们把约书亚的骸骨就葬在世间。弟兄姊妹，为什么在世间？世间不是故事的开始吗？也不是故事的结束吗？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只有约书亚能够写约书亚记，因为这里面所有这些事放在一起都不会是偶然的。你看见说约书亚的的确确是承上启下的一卷书，一点的疑问都没有的。好，我想呢，现在也许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好不好休息20分钟，然后我们再回来，然后我们再继续下面第二段。